我怎么觉得来月经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次了。
哎，
我们那一次聊的时候说什么，就是那个420毫米的卫生巾几个叠起来是郭敬明，是不是聊了这个？
没有聊吧。
也别说郭敬明好不好，四百二十四个叠起来就是我啊，1米68啊。
Woke up this morning to somebody in a video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I posted in a video. If it wasn't me, then would you even get offended? Or is it just because I'm black and heavy?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的更新在周五，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哇，
好久没录了。
我们今天聊什么来着？
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
脱毛、痛经、大胸，
这是我本人的专题吧。
介绍一下你的经验好了。
修眉算脱毛吗？
算吧，我昨天还在拔眉毛，然后我就在想，哇塞，这个真的是拔了几十年了。
你们是用拔的吗？
我是用辣的。
我跟小鱼是用辣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修眉毛。
哦，你们还要出去修眉毛？
嗯，
哦，
精致女人。
因为有了那个之后，就是你可以一个月修一次。
嗯，我一般是二十七八天吧。这个月久一点了，因为这个月在留眉毛，就想把那个毛流感留得更明显一点，所以就时间就是隔得长一点。
眉毛还要留啊？
就是你为了让它更好的给你修出一个你想要的型，就是你会让它再多长一长吗？就是你的那些杂毛什么都长出来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调整。
是啊，就是有时候，就是我到30天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发现，就是自己的眉形变成那种野生眉，就其实也挺好看
的。是
的，
很狂野。我这次已经30天
了，对，就是下面会有一些杂毛。
哎，每次蜜蜡修眉需要多少钱啊？
我们是1350的卡吧，
反正一年，
差不多一年可以修一年1350。
嗯，
那就每次差不多要100多一点点。
是眉毛加纯毛哦。
纯毛也是蜜蜡吗？
对对对对对，就如果你不想修纯毛，他就会给你把那个手指上什么的那种，就是小毛给你去掉。
我有个问题，你们都修，你们都脱腋毛的吗？
脱，
我没有腋毛
啊。好羡慕，
好羡慕哦。
我是天生没有，就是只有一两根，然后我就会把你用镊子把它拔掉。
好羡慕哦。
省了一大笔钱。
我印象非常非常就是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在我小学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就经常自己躺在床上，然后用镊子这样给自己拔腋毛。对，然后呢我就会学习他这种行为，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长的，大概初中高中开始长吧，我就会开始自己拔，
跟
所以我的腋毛从来没有长出来过，就是从我冒头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学习我妈妈的这种行为，把它全都拔掉了。
所以它没有真正的长出来过。
它从来没有长出来过。
拔腋毛
真正的长出来过
挺难的，就是因为它那个眼睛的那个角。
对，你
就
是
这样。
很累。
我从来没有拔过。
我拔过我还是拔过。
就是那个角度，就感觉那个眼睛都要脱窗了。
对，然后等我大了以后，我就会自己买那个脱毛刀嘛，然后就是洗澡的时候顺便就刮掉了。但在小的时候，我是学习我妈妈用拔的方式，然后随着我年龄增长，它会越长越多，然后我就越来越累，
拔不完，
拔不完，
根本拔不完，
用来拔腋毛的时间越来越长。
对，
我们先来讲一讲我们使用过的脱毛方式吧，然后再来说我们脱过的部位。
脱毛膏啊，
方式脱毛膏我用过，
然后
刮
的那种
的那个膏，就是那种把唇毛染成透明的
白色的。
哦，对，
这个我没
用过，
这个我没
用过。
然后还有就是拔呀，
电动跟手动的刮毛刀啊。
对对对对对，我用过我爸爸的那个剃须刀
啊，
去拖腿毛、
嗯、
把腿拖破。
嗯，
我是买的女生的，就是那种剃须刀。
电动脱毛。
对对对、
嗯、
电动脱毛膏。
然后我用过家用的脱毛仪。
哦，我有去那种美容店做过那种激光，什么冷光还是什么的脱毛、
哦、
但是没有太大的用。哎，我觉得
那个就跟家用的功率差不多。
那个要做
差不
次，要做好
几次。对对对，我做过、
嗯、
但是还只是变少了一点，就没有太大的什么作用、
嗯、
我的唇毛去美容院用那种叫什么，就是还挺痛的，他就是拿一个仪器咚叮咚叮咚叮咚，然后像一枪一枪一枪的打到、
啊、那就是激光脱毛啊。
它那个不一定是激光哦，它可能是采光，对，
反正是红色的光光，然后也没什么用，我觉得。
现在市面上那种什么所谓的冰点脱毛，什么激光脱毛，其实都是采光脱毛，然后真正的激光脱毛，它是只有那个特定波段的、
嗯，
然后就是特定的仪器、特定的波段的。我打过那个，我觉得那个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就是我的腋毛跟我的那个 bikini 在打过那个脱毛之后大概减少了75%吧。
哎，打 bikini 的那个痛吗？
爆痛。
我想的也会很痛、啊、
因为它是这样子的，
它那里比较
就是
脆弱。
那个仪器叫做翠绿宝石，是那个赛诺秀的吧，就是以色列的一个那个机器。然后它就是激光，它是激光脱毛，然后所以它那个光它打出来，它是那种有点喷溅式的那种感觉的，然后它还要配一个那种冷喷头，因为它温度会比较高嘛，所以它就是打在什么手臂上这些位置其实都还好。我这个嘴唇之前也打过，我觉得其实都还好，然后腋下也不是很痛，但是这个就是比基尼这个位置真的是感觉就是同时可能有100根针然后扎你的 pussy、
嗯、
你是全脱完还是只
脱
比基尼线？
全脱，全脱，所以是掰开喷。
嗯
嗯，
而且他之前就是
他是一个
要先帮你，
他是一个很大的头吗？先刮掉吧。
对，他要先帮你 shave 掉，然后再帮你来、
嗯、
先帮你可能要先帮你剪掉，然后再帮你 shave 掉，然后再帮你去打那个激光。说实话蛮痛的，就是会痛到一弹的那种。整个人会蜷缩起来，但是那个确实是有用的。而且到了后期他那个价格被打下来之后，我觉得挺，如果是真的就是觉得毛这个事情是个困扰的话，我觉得去做那个还蛮方便的。而且大部分的店其实都是就是终身维护嘛。
你觉得毛这个事情是个困扰吗？
小的时候会觉得毛这个事情是个困扰，现在现在不太会了。
那你还去脱吗？现在
没有啊，他在香港啊，就是，所以我也不、
嗯，
你之前在香港的时候，肯定就是如果长出来了，我应该还是会去脱一下的。但是现在就是常年就是长期这么打，其实已经少了，
不多了，
已经不多了、
嗯，
而且好像人是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好像那个
毛会变少，
身上的汗毛好像是会变少，因为我妈说她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那当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雄激素比较高，你知道吗？然后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是毛孩，就是眉毛什么也很浓，然后头发也很浓，然后有胡子，然后就是胳膊上什么那些毛都非常重。他现在就是海豚。
海豚可还行，
光溜溜的。
哎，你们身边有完全不脱腋毛的女生吗？
我不认识你吧。
就是因为我是因为没
有完全不长的、
就是、
对，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没有认识，
我没有仔细去观察过别人的腋毛。说实话，
我认识，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非常爱穿吊带，但是他完全不脱毛，就是他不是那种没脱干净的那种啊。因为有，其实有很多人是、就是会有那种毛茬茬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是就是
一束，
对，就是很自然的那种状态，就是从来没有脱过的感觉。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是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但是那个其他人有在背后议论这件事情，就觉得他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你说有没有人他从来没有脱过腋毛，就是你也不知道，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他有腋毛，就是你也不会，就是你不会去问他，你说哎，你腋毛这么长，你是从来没有脱过吗？就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话
题，
对，而且特别是如果你看到那些没有腋毛的人，你会去问他吗？你会说哎，你是不是有做过这个腋下管理？也不会吧。
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就是虽然我们大家都在做，但是从来不会
互相讨论
这件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康熙来了》，那个不是小 S 说他怎么跟范晓萱成为好朋友的吗？他说好像就是他们有一次一起坐电梯，然后范晓萱那个小 S 就问范晓萱，你的腋下也太干净了吧，你是怎么脱的毛啊，就是这一句话就拉近了他们两个的距离，然后他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那范晓萱是怎么做腋下管理的呢？
对呀，他可能就是那种属于天生比较少
的
吧。
对，
但是我觉得腋毛这个东西我不会花时间去外面搞，因为它真的长得很快。
是的，就随便洗手洗澡的时候顺便刮一下就好了。有时候不记得也无所谓吧，就不记得就也不记得了。
我觉得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不应该以这个为羞耻吧，以有为羞耻。
对
呀
对呀对呀，
那男的从来不介意自己有腋毛外露啊。
那天我不是在就是伦敦地铁里看到一个广告吗，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那个刮就 Veet 那个刮毛刀的广告。它就是一个很胖胖的然后穿着比基尼的模特，然后就是这样抬着手臂把双那个腋下露出来，然后下面都是毛，然后那个就是广告语就是有毛或者没毛，然后其实没人在乎吗？
我觉得确实没人在乎哎。
但有人议论哎。
对啊，我觉得是肯定是会有人议论的。
嗯，
因为我就想到了我那次就是我的同事的那个例子嘛。
对啊，你们不会多看一眼吗？我觉得我可能会，
因为现在不是就是有时候网上大家就是在做这个运动嘛，就是不剃然后就是穿背心啊吊带很大胆的露出来，就是我很尊重，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哎。
对，我跟你的反应是就是 OK， 你不剃完全 OK， 但是还是就是忍不住会多看一眼，然后会被
我不会多看，我只要是看到了我就会马上移开，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基于个人的喜好或者审美吧，就是因为可能我不会太想要那边那么引人关注。
可是你要想，如果从小到大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女的都是有腋毛的，我们的那个审美观就会被改变啊，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看到的所有的女的都是光就是白皙光滑的皮肤。
但是就是确实我没有，我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腋下这一块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敏感且私密，但是又不是那种敏感和私密的地方吧，就即便像现在是
你还是经常会露出
那个什么。
对，而且它我觉得它不仅仅上是可能是视觉上的冲击，它就是在你的记忆深处可能也伴随着一些味觉上的
味道。
对，味觉上的冲击。
嗅觉上
就即便对嗅觉嗅觉什么味觉
舔过。
就即便现在是一个男的就是对我做就是 like this 的这样的动作，然后就是两大束这种浓密的腋毛喷在我眼前，我也会选择就转过头去，我就是不想面对这一切啊。
所以就是有腋毛不好看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个普世的审美，就是还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审美观念。因为比如说比基尼，我就觉得全脱掉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对，我觉得比基尼毛也是一个很就是大家都在弄但是大家又不
太会讨论的事
情。
是的，但是我会就是比如说
我没有弄过
我有自己处理过，但是我没有把它全都弄掉，我只是为了穿比基尼的时候不露出来，
完全没弄过。
但你是没有穿过比基尼咯？
穿比基尼啊，但是我就是没有
把毛塞进去，
就是比基尼的
没有到那么多。
对，它可以 cover 掉，
就是可以塞进去。
那你就没有穿过那个很小的比基尼。
是
因为我看曾老师他们穿那个比他穿那种比基尼如果不弄是不可能 cover 到的。真的很细。
哦，对，有可能
也不是很细，但确实是没有办法，
是窄
的，是窄的，
对，
不可能看，
因为它是从耻骨的那个内侧就是往上
收，就是所有的高叉泳衣也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嗯、
是的。
就我会处理一下，但是我不会全部都剃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审美的影响，就是从小到大
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是吗？
就是跟那个窄窄的比基尼差不多宽度的一个形状，我会留在那。但是，嗯，为什么呢？因为也没有人展示这个呀。
就是为什么不干脆就全部弄掉算了？
对，
我是全部弄掉啊。
我知道你
全部
弄
掉，
然后但是就是
对,、啊、
对，那你是为什么呢？是谁给你展示过你觉得特别的好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都修了，就是你来都来了，修都修了，你干嘛就是还留啥留啊？因为以前最开始的时候是 waxing 嘛，就是用那个蜜蜡去做的，
嗯、
所以它就是蜡涂上去，然后直接撕啊撕逼嘛，就是直接撕，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就是值得留下来的部分啊，一定要留一个什么形状出来。当然，但是你想想，就是以前的那个欲望都市什么里面，他们不都说了吗？就是你去做这些，就那么早的时候，欲望都市都是多早电视剧了？那时候国外他们就会留一些形状啊，有什么闪电啊、
对星星啊、
爱心啊，
对
这种的，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些这种，就是给男人看的，或者是给性伴侣看的这种。意味在的吧，
但打开是个闪电的话也挺就是也挺暴躁的哈。
因为在国外的话应该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把它刮掉或者留只留一点点，
但是你全部刮掉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它长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很都是
很
硬
的
茬子，
很刺刺
的，而且很
就一直刮一直刮，就像你的腋毛一样啊，那你腋毛长出来也是刺刺的。
不不不不，它就是下比基尼那个附近的毛会比腋毛要粗、
嗯、
要粗硬、
嗯、
对、
嗯、
所以它就会有点像长出来的时候会有点像胡渣、
嗯、
然后你胡渣你知道就是胡子你一直刮一直刮、嗯、就是其实你胡渣长出来的时候依然是刮就是是很刮的嘛，
刺的，
很刺的嘛。 对,
对
啊，所以就是它其实不适合就是全部弄掉，我觉得啊，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你留一点点它长出来，它就是其实还是柔软的毛发嘛，然后你只要把那个长度给它修剪掉就好了，然后你还是可以保留它，就是有那个。
那所以为什么要剃掉它呢？然后我想起来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完全没有，会有点怪怪的，其实就只有一句话，就我脑海里面就只有一句话，就是我忘了是看哪个 A 片还是看哪个电视，反正大概说就是有个男的说讨论女性的那个私处的毛，然后是说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什么白虎，
很淫荡，对，说很淫荡还是什么的，
是白虎还是什么的，反正但是肯定是亚洲啊、哦，肯定是亚洲的一个某个影片或者是这种
白虎、
嗯、
就是 tiger 吗？
嗯, 嗯，
对对对对对、
啊、为什么、
嗯、
就是意思就是性欲很强之类的吗？
嗯嗯
嗯，反正大概是个意思吧，然后就是也不是说很猛，就是但是会有一些那种方面的联想了，然后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好的形容词，然后就这一句话就影响到了我对那个比基尼触毛发的这个审美，女性真的是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到。这方面
在公开场合谈论比基尼毛的那个影视作品，我就看过那个低俗喜剧，就是那个彭浩翔当时拍的，他一开场就说电影监制就好像 YM。 虽然就是叫什么，就是你不可能不能不没有，因为它很重要，但是它又很丑，就是做一些脏活累活，
嗯，
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我印象还挺深的。
对，我觉得亚洲人好像普遍认为不能完全没有，对吧？
它存在肯定是因为它有啊。我记得那个低俗喜剧里面说它的存在就是因为是一个减少那个摩擦、
嗯、
还是增加摩擦的那个，就是男性和女性进行 intercourse 的时候，这个可以减那个增加他们的摩擦力，然后就使这个工作会更加顺畅，是吧？
我觉得其实是就是你怎么说呢，你 AB 都有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但是你 A 没有 B 有的时候，我觉得 A 就是应该不会觉得很 OK， 就是那个体感。虽然我没有试过，但是我的揣测是这样的，因为
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不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是男的没有处理这个毛的人吧。
有哎，
有啊，
也有吗？
嗯，
他会把他心弄少一点吗？
可能会
剪，可能就是
会
显得那边
剪，但是不会完全剃掉吧。
他可能是想把一些衬托的东西去掉一些吧，就是更突出主题。
就是那个高度差更就是明显一点，
yeah,
是吗？
Yeah, yeah, yeah. 但没有，我觉得应该是从舒适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吧，就是从体感上来考虑的，就肯定是会
是
他自己的体感啦，
或者卫生
也
卫生，
以及可能也是为了对方的体感着想，就是如果太多了的话，可能会觉得在撞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摩擦。I don't know， 我没有切身体会，
没有，只有你有这个 A 的体会啊，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体会过 A 的体会，你知道吧？就是
我就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就是 all off 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体感啊。
那你 all off 的时候你自己没有特别的体感，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他有而有特别的体感。
嗯哼哼哼哼，
嗯，
就是你有没有对你的体感都影响不大。
不大，
嗯，那所以比基尼毛要把它全部脱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嗯，既然没有太多的影响，然后只要不露出比基尼外的话，那就是把它全部剃掉，你是为了你自己开心，还是为了取悦对方呢？
嗯，是为了我自己在进行某些那个体式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开心，这能播吗？
这能播，你应该不是说这能播吗？你应该说这个回答让你开心吗？
这能说，
这当然能说，也能播。
嗯，就是我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了，但是就确实是我 all off 应该就是为了，哎，我应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也是受了这些就是影视作品的影响。
嗯，
首先是肯定受了这些影视作品的影响，然后第二重因素是觉得反正都撕了，就是我去做蜜蜡脱毛，那反正都脱了，那不就都脱吧，对吧？
嗯，因为我觉得 CrossFit 短裤甚至都短到有时候。如果它松了一点嘛，
嗯，
我都会露出来。
2.5寸的，我觉得会。
啊，好麻烦啊！天哪，
是很麻烦，
上到眉毛，
啊，
下到比基尼毛都要脱。
但是这个脱是我为了什么人别人脱吗？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对于我来说都不是。哎，就脱毛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就是我想脱就脱。
那你还想得蛮开的，
但是你自己又说你在海边那个自在会更自在一些，还是怕别人看到不？要是
对对对，就是
他
是无性别的，我指的是没有性别的，
嗯，
就是说被男生看到被女生看到我都会一样的觉得有一点 awkward。
嗯
嗯
嗯，就是我是觉得就这种比较私密部位的毛发就是不太想要让别人看到，
就是还是被影响啊，就是大家都认为不露出毛发是得体的吗？
或者是说不露出私密部分的毛发是会比较得体的？像腋下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把它归结为太过于私密的部位。
嗯哼，
嗯，
所以你会留吗？也不会啊。
所以我对腋下没有那么在意，就有时候比如说冬天可能就是，因为你不会有经常穿那个吊带啊什么的这种的机会嘛，就像我有时候就是冬天可能不太经常 shave， 然后结果有一次就比如说去练 CF， 然后可能练太热了就把那个外衣脱掉就穿运动背心了嘛，然后就那如果有的话我其实我也 OK 啊，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脱毛是服美役吗？
somehow 我觉得是吧。
嗯，
somehow 我觉得我们听到服美役这个词都应该先翻白眼吧。
我刚刚就翻了一个，没看到啊。
我也翻了一个，但是还是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吧。这个脱毛就是你得老做，然后花钱或者花精力。
嗯，
而且其实它存在根本就不影响你的任何举动，对吧？
也不影响，对，也不影响健康。
好吧，我只是在想说，就这样的事情在我人生中就是有千千万万件，
太多了，
太多太多件了，
太多了。嗯，
但是他们不一定都是所谓的什么服美役吧。它就是一
件，所以你看，你如果把这些时间花在研究那个物理上，你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居里夫人了
啊！我觉得这并不是由我就是把这些时间花在研究物理上来决定的，我觉得它是由我的智商决定的。就我的智商可能先天的就决定了我成为不了居里夫人，就是以我那个以我对物理的理解。
我觉得他不把这个时间花在研究这个事情上，他也绝不会把这个时间花在研究物理上。
研究物理上是的，
对，他可能会花在研究其他的游戏啊，或者是麻将技巧啊之类的，就是反正绝不会是物理吧？
不可能。
我只是打个比方了，就是如果把这些时间和精力。
你这句话说的就非常像，我觉得是像那种就是小时候老师
中国式父母
说的话。
对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把谈恋爱的心思放在读书
上，对啊，放在读书
上就会
怎
么爱打扮的
心思怎么怎么样，
放在读书上
怎么怎么样
呢？
对呀，谁知道呢？
能怎么样呢？
就是不适合读书，但却是一个恋爱达人。
而且我觉得就包括化妆在内啊，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功利心在吧，不得不承认。就是如果真的没有社会属性的话，我其实可能真的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因为他有社会属性，比如说你化了妆打扮得比较漂亮，然后剃了毛就特别得体，然后我觉得潜意识里面我还是认为他会给我的社会属性带来一些好处，
加分，
对，会有吧？只有我有吗？只有我这么不女权主义？
肯定会有。
我是觉得这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漂亮还是能占到便宜的，就是漂亮是有用的。这有点畸形吧？
这没什么畸形的呀，我觉得。你说有智商也有用啊，漂亮当然也有用啊，这不都是一样的事吗？嗯，你都可以把它拎出来。你说这个是有智商，这个是漂亮了，你还觉得他，你觉得说他有用是一个很过分的事情吗？当然不是了。
有一点感觉说出来有一点违背那个是吧，现在的主流观念。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你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过了吧。
对，
我要怎么表达这个事情？
因为如果你说
我
能想到，如果你说漂亮无用的话，我感觉如果说漂亮无用的话，其实好像它的目标就是又是在针对女性
女的了。
对
呀，
对对对对对，
是啊，就是你一味的说就是我们不要当芭比的话，那你就是怎么了，看不起芭比吗？芭比不是女的吗？就是一样的道理啊。
是的，
嗯，
所以就是漂亮就让她漂亮。
对呀，就是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点啊，漂亮就我不能说漂亮就是我的特点，就有的人的特点他就是漂亮，就是你要尊重他，就是这就是他的价值啊，对不？你看这大荧幕上就是这些街上的广告上的这些人，他的商业价值在哪儿？不就在漂亮吗？
而且有用也是一个。有用
也是一个。对，什么叫有用？你要进
入、这个、对，就是有用又是一
个
很没有用的事情啊，没有用的讨论。
对，要进入这个就是哲学的终极的。
是的，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什么是有用？
我要那么有用干什么？我要有什么用？每一期节目到最后都会要发这个问，谁来定义
我
的有用？
那个叫什么？西西弗神话。就是一个
西西弗，
叫西西弗，对，他一直在推
一个
石头，
推
一个
石头，
动，
对啊，
对，
他推一个洞，然后他只是推上去会滚下来，推上去会滚下来，然后他就一直在做这个机械的运动、啊、
对，那你觉得
这个
有用吗？
那要问加缪了。
没有啊，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就是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一直在做事情让它变得有意义。西西弗他的人生就在于他一直把那个石头推上去，然后让他下来，他再推上去，再下来，再推上去，这就是他的人生，
这就是他的意义。
对，这就是他的意义所在。他如果不推这个石头，你就不知道有一个人叫西西弗，他每天推石头。
他的哲学理论是这样，我的哲学理论是我存在就有意义，所以我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不推石头他你也能留名。
不是啊，
是
你不用推石头，你每天化妆啊，就是他西西弗的推石头至于宅在里的每天化妆跟脱毛。
哎呦，好了，下一个话题，
铁人三项之
大胸还是痛经？
来月经，来月经，
痛经。
我怎么觉得来月经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次了？
哎，我们那一次聊的时候说什么，就是那个420毫米的卫生巾几个叠起来是郭敬明，是不是聊了这个？
没有聊吧。
也别说郭敬明好不好，420四个叠起来就是我啊，1米68啊。
我觉得420那个真的是有点长。那个真的有点长，因为我以前有时候穿那种比较小的就是
内
裤，
会
它甚至
会
从外面伸出来一截，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在不用了，我现在都穿那个安心裤，就纸尿裤。
以前没有安心裤的时候我是420叠340呢，睡觉的时候。
What？
你是垫到背上去了吗？
对，而且我可能
你要郭敬明怎么活啊，
横向还要拓宽，因为我就真的量太大了。就是经常以前早上醒来就倒在雪里，然后就洗床单这样。
倒
在雪里。
我现在有了安心裤之后，都还会有这个困扰。
哎，但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就是，我只要是来那个大姨妈的时候，我床上都会垫那个就是护理垫，很大一张，就是我即便穿了安心裤，我还是会垫。
床上有东西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更不喜欢我倒在雪坡里的感觉，
而且就是。我的量是大到那种，就比如说我现在是用棉条加安心裤嘛，但是棉条它那个吸水的能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它吸到一定限度之后棉条其实是吸不了的，就是你的那个就是血还是会往外涌嘛，对不对？然后就有时候就你早上起来说，比如说我可能就是能感觉到它已经正在要侧漏
了，
对，我就会突然一瞬间惊醒，然后马上就是那个鲤鱼打挺，你知道吗？
冲去厕所，
就直接先要翻身，因为你不能这样直接坐起来，如果你这样直接坐起来的话，可能那个压力一给到的话，它可能就会补，然后你就只能就是从平躺的状态，然后直接变成一个撑着，然后翻身翻到一个四足支撑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下床站起来，然后去厕所换，很离谱。
我现在都已经不怎么痛经了。我小时候痛经的很厉害，我觉得
你是生完孩子以后不痛了吗？还是后来就不痛？
不是，就是慢慢长大就没那么痛了。
我是读中学高中的时候是最痛的，然后后来就是
痛的感觉要死，就是痛到只要来月经就是不能做任何事情。
我会就是放假，就是从学校回家，
我从来没有因为痛经痛到就是什么特别不能自理的那种，就是有的人是什么会一直出冷汗，然后呕吐，然后什么卧床不起这种的，对，我从来没有到过，没有到过这种，
我会痛到晕倒，
对对对，
就是、
我没到过这种程度，
我会痛到在床上起不来，
对，我高中的时候，
但是没有晕倒。没这么夸张、
就是我最最最痛的情况下就是我在床上
起不来，
侧卧或者是侧卧，然后就是
然后要蜷住，对，
蜷缩就是那个痛经的蘑菇，就是最痛最痛就到这个程度。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躺在床上，我就想难道我接下来的这辈子每个月都要痛成这样吗？就是每个月都会痛啊，就觉得就是暗无天日的那种感觉。后就没想到长大了过了几年就不痛了。
我反正长大以后有很多人跟我说生完小孩就不痛了。
我也有听过，
我觉得差不多，我生完小孩之前也就不怎么痛了，就是我觉得程度差不多、我现在只会就是来之前有一点爱哭，然后想吃口味重的东西，就是辣酸辣粉啊什么之类的。
我会想吃肯德基，就是炸鸡之类的这种东西。
我来月经特别想吃糖巧 就是糖果和巧克力。
然后第一天来的第一天会觉得有点难受，有点不适，但没有到痛的情况，然后就完全没事了。而且现在量也越来越少了，
嗯，
老了。
嗯，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就是我之前是一般是周期是8天、
嗯、
现在一次只来6天了，而且我会挺久，而且会很明显的，就是以前是前1、2、3、4天都是巨多，就是都一定是要就是棉条加安心裤或者棉条加420这种组合，然后现在是到了
350就够了，
第四天的白天就会锐减，
嗯，差不多，
就可能是棉条加日用、嗯、然后晚上可能就是完全也不需要担心漏不漏的这个问题了。
你这个叫锐减啊，我的锐减就是只需要就是怎么说呢，
小小的一个
就够了，就是甚至不需要日用，就是那种无护翼的那种都就可以。
但我就这样我已经担心我快绝经了、
嗯、
哎呀，所以你们痛经的时候会跟男朋友或者老公倾诉吗？
不是倾诉吧，会跟他说，
知
会，告知，
告知
一声我现在肚子痛，
别来惹我
差不多这个意思leave me alone
我是在 PMS 阶段会一直警告就是我的伴侣
别搞老子，
就是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自己的情绪已经是在坐过山车了，然后再看一看那个你记得那个周期，就一看哦，估计快来了、
哦，
就会提前要跟他打好这个预防针。
哦，我是快来的那前几天比较情绪不稳定，但是一旦他哇来了之后，就情绪就
稳
定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
只是身体不舒服，我还挺明显的。我是那种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会很暴躁，或者是想哭、难过。
嗯，对啊，
对，
嗯，
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我经常不是因为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刷抖音吗？
嗯、
但是就是。一个月可能有20几天是比较稳定的情绪，然后就到了那种快来大姨妈之前那几天就是看到什么流浪狗的视频，这眼泪就是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的，就是啊就在被子里面开始嚎啕大哭，就看那种什么流浪猫流浪狗的故事可以哭很久，我觉得自己像个疯子，然后动不动就是到那种可能有时候稍微晚睡一点点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
我有一个小 tip，就是如果痛经的时候可以去看 AA 片
啊，
因为痛经是其实不是很痛的时候就会有点痛，你看 AA 片的话好像它就会有一点促进血液循环那种感觉，我觉得会有用，会有帮助。
从哪、
哦、你们可以试一
下，从哪里来促进？
等一下，
它也没让你吃
前列腺素的分泌吗？
对，是
不知道，我试过2次，我觉得都挺好，挺有用的，就感觉通畅了。
你这是只看是吗？还是说你需要就是一些别的？
不需要，就只看
啊
就行、
嗯。前列腺素浓度升高会导致宫缩，从而子宫过强收缩，从而引起痛经。
对，
所以他如果要，如果是真的有用的话，也是抑制前列腺素的分泌。
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听这些歪理邪说，在痛经的时候就去吃一点那个止痛药就好了，好吗？
止痛药
确实
没关系，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8个小时以上吃一颗就好了，好吗？
我是觉得自从有了这个止痛药。
对啊，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痛经吃止痛药啊？
因为小时候大家都觉得吃那个不好，
就是谈止痛药色变啊、嗯、
对，
就觉得它是什么吗啡，
真正痛的时候没有赶上这个科普，现在不痛了。
对，
已经过劲儿了。
那我还是我一般第一天都还是会吃的，
我会吃，
就是布洛芬是必吃的。
嗯，
对，
还是有用的，就是吃没关系，很好，没有不会产生什么依赖，也不会有什么耐受，就是反正每次吃每次有用，常吃常有用。
是的。
哦，还有什么？哦，对，我觉得宫缩痛真的很痛。
宫缩痛就是强烈
的这个痛经啊。宫缩
痛
跟痛经是一样吗？
是同一个
痛吗？强烈的痛经
应该
是啊。
是
的是的是的。
因为我那个宫缩的时候打了无痛嘛，我觉得宫缩没有我小时候痛经痛。哎，
我就爆痛，
无法想象。如果是痛经的放大版的话那还是可以想象的，因为痛经
就是痛经的放大版，
小腹就是往下 坠嘛，然后一直往那个肛门附近延伸，那个疼痛感，
还有
就是会有介于那种刺痛、刺痛、拉肚子跟绞痛的那种感觉，
绞痛对，绞痛、
刺痛
和胀痛混合在一起，放大很多倍，放大很多倍，但是无痛也真的是很有用哦。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宫缩的时候，我就在想，老子还生二胎，生个屁！然后就是生完无痛，
打上无痛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好像也行，就忍一下，好像也行。
那你还准备生二胎吗？
我是有这个计划的呀。
准备生吗？
我是有这个计划的呀，明年吧。
真的？
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生小孩对于我的那个影响不是特别的大，我也没有说产后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也没有妊娠纹，然后肚子现在也就是跟生之前差不多。
这应该算是彩票吧，就是升职彩票。
No no no， 我最讨厌别人说这句话了，我觉得我是因为自律。我是因为努力。
我那天看看刷一个小红书，上面写请大家说一说生育的好处，下面最高赞的一条回复是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确实是没有什么好处嘞。
所以你们因为哺乳胸变大了吗？
因为哺乳胸变大了，但是下垂了。我现在就很纠结这件事情，因为不，赵师傅不是说他哺乳了很久吗？他一年多，有两年吧可能。然后我现在就
一年多吧。
对，然后我之前觉得可以坚持一年吧，但现在我发现不行。我现在很胸就是又大又有点垂，然后我现在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然后这件事情有点让我就是想停止了，
打退堂鼓。
对，
所以就是胸小的好处，
停止哺乳之后它也不是说就是会回到一个
会小一点，小一点穿衣服
没有哺乳过的状态。
我现在就是很肿胀的感觉，就是一天到晚觉得很胖。现在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我觉得就是哺乳完以后它大概它的大小会回到你以前的大小，但是里面会觉得更空一点。
空，对对对，
对，
很多人说是会觉得很空。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的话，胸小也有胸小的好处吧，就没有那么
明
显什么下垂啊，
胸大
很明显，什么那种。对，
我还不
算
胸很
大，胸大的
就是只是正常
哺乳了之后，然后再挺断奶之后，那个胸会像那种丝瓜，
不会那么夸张，但是挺明显的，就是
那是奶奶吧，
就是不再是弹的感觉了，不是那种 Q 弹的感觉了，是那种软软啪啪的感觉
啊。
对，所以这一点，所以大胸的人哺乳以后可能会落差感比较大一点。
那我怎么办啊？
对，你会有非常强烈的那个对比的感受。
你可以不哺乳啊，
你就不哺乳就好了。
但我不哺乳是不是就马上会来月经啊？
会，可能两三个月就会。
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就会。
就看你是选胸还是选不来月经。哎
呀，那还是选
胸吧。好难选。
我觉得看就是以你的这个胸来说，我觉得选胸吧。
毕竟我刚刚回到家，坐在这个电脑前，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运动背心的扣子解开了。真的太累了。
我到现在为止就是我已经其他的裤子衣服都可以穿上以前的衣服和裤子了，但是我的 bra 一直穿不回原来的
尺寸。
好，我的那个一箱子一柜子的运动内衣我现在都穿不了，穿上就喘不过来气，仿佛上了一个绷带。
我就是那种勒得绷紧的运动内衣，穿久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喘不上气啊，就是所以我需要把它解开，就让我自己呼吸一下。大胸的困扰我可能可以讲五个小时吧。
我们的第三项是什么来着？
大胸啊。
你总结一下吧，你把那个五个小时的一些抱怨精简一下。
我觉得最最最最最值得抱怨的一件事情是它会导致严重的背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讲大胸带来的困扰里面就是最困扰的一点，就是经常 会在那个肩胛骨缝缝里面会很痛。
那你就要练啊。
再
练强一点。
我练呢。
你练
到你那个背部肌肉与你的胸的大小相当可能就会好一点。
不，我觉得大胸需要练，更需要练的是胸。就是更需要练的是
啊，
这里把它提拉起来的那个能力。
Bench press
80
公斤
以及俯卧撑。
我现在只能45公斤。
你还能45公斤，太厉害了。
啊对啊，卧推45公斤，我
很厉害啊！女生卧推很少的，
对啊，
我反正很少，
挺厉害的。
嗯，
但我很少练胸哎，反正
没别的办法不，不可能天天去伊尔康不，
没有别的办法、嗯。那个花生球也还是挺有用的啦，就是每次可以拿它去滚一滚那个菱形肌缝缝里面。然后我想想啊，第二个困扰是穿什么衣服都丑啊，除了那种比较有伤风化的衣服。
就是我现在的
特别是这种 T 恤，就是这种 T 恤，不是那种紧身的，
穿不了一点儿。
嗯，
宽松 T 恤真的穿不了一点。大胸大就是跟时尚无缘的，胸大是不可能时尚，它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路线，就是性感啊什么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今年不是很流行那种马甲吗？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亚麻质地的那种马甲，
哦、
然后亚麻的裤子，
那个、胸大是不能穿的。
本人购买了一套，
然后呢，
以为自己是法国女孩，穿上以后有点像那个法国红灯区女孩，就是你看所有的模特穿那种马甲的照片，它就都是平的，
平平的，
我那胸都堆到那个扣子上面了，就是怎么穿那种马甲都有一条沟。
嗯，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衣服，它是、
哦、是挺像红灯区女孩，
就那个衣服是不可以有勾的，
还是 cosplay 那种
对，它是不应该有勾的，就是它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存在在这个搭配上。
哎，很多很多，我前两天买了两条裙子，也全都退掉了，就是那种 V 领的裙子，就是有点像左一片右一片，然后包住的那种。你懂吗？
哦、
oh, 就是，
我知道 rap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也只适合纸片人。如果是要
什么衣服不适合纸片人呢、
啊？嗯，我觉得那种比较
卡戴珊，
我觉得紧身的都还是适合更有曲线一点、
嗯，有曲线一点的、
嗯，
是的。
对，包括运动的，我觉得也是运动装，就是健身的 legging 和 bra 这种也都比较适合更有曲线一点的。
嗯、
好，第三条缺点是什么？
内衣都很丑。
肩带都很宽，就是不能穿那种细肩带的、
嗯、然后你像运动 bra 就是高支撑的也都会比那些中低支撑的要丑，你像胸贴什么的那些东西感觉也会比小胸要难买很多。然后今年出了很多那种什么一片棉的什么那种胸贴，就是它其实就是 new bra 的改良。嗯，就是以前我们买 new bra 以前那都是400-500块一个什么的，现在这个国产的出来了就都达到40-50了价格。嗯，然后是好用的，所以反正就是内衣很，
但是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小胸的？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大家还是真的就是丰胸啊什么的这种项目还蛮火的，
现在也还是有
啊。也是啊，也有啊。
什么人会去丰胸啊？
嗯，
我说出这句话来好像有点就是冒犯到一些人啊，是不是？
有就是想丰胸的人吧，
觉得自己不够丰满的人。
我是纯出于一个羡慕啊，就是
可能太小了的会不会觉得，比如说
能有多小啊，
就是比如说会觉得不够女人啊，或者就担心就是被别人说自己是飞机场啊什么这些的，可能会想要去。经常不是有网上有那些段子嘛，说就是前胸跟后背分不出什么的那种的，你去抖音上看，就是有些那种比如说跳舞的视频，我不是因为可能你们不是很爱看跳舞的视频吧，像我很爱看跳舞的视频，下面反正就总会有一些男的在那里留言说这胸就这样有什么好扭的，或者是就这个胸有什么必要穿低胸啊，就是诸如此类的话语。
啊，真是很难，你说这不是服美意吗？是吧？
我觉得胸大真的是为别人好。哎，
对啊，
没有什么给自己的，
胸大无非就是让你的老公开心，让你的孩子开心， That's all。
当然了，漂亮也是，就是这个也是漂亮的一部分吧，属于是吧，就是刚才我们说漂亮也是有价值的，
某种审美层面上的漂亮吧。
对啊，你说漂亮也是有价值的话，那胸大还是有价值的了。
嗯
因为刚才我们讨论了半天，不是说、嗯、就是漂亮也是
有啊
有
啊，是有用啊。
对啊，所以可以推论胸大也是挺有用的吧，也是你的特点。
我还有第五点没有说。哎， 我觉得就是它会让你整个人的色情意味上升，就
是
你的是你的性，对，你的性特征会
对啊，小时候那些
更明显吧，
那些班里同学就很、
就
现在想想真的是挺过分的，那胸小的就要叫人家飞机场，然后胸大的就要叫人家波霸。
如果要我现在如果可以给我选的话，我可能会换，就是我会希望成为一个 B cup， 或者最多最多到一个 C cup 就好了。
那 A cup 不
行？赵师傅的灵魂拷问。
A cup 的话也
行吗？
也行。
对，为什么你既然都不喜欢大胸，为什么不能 A cup 呢？还得必须要 B cup 以上。
所以我如果是个A cup 的话，我应该在打 WNBA
WCBA 吧
WCBA 吧WCBA 吧 NBA 可能打不了、W， 但也说不定哦，说不定就是我现在可能够一够能够到 WCBA 的这个门槛，但是如果我是个 A cup 说不定我就可以打 WNBA 了。
请头晕的小鱼做一个 ending 吧。
啊，大家好，我们开通了小红书，然后我们的 ID 是塑料调频 Plastic FM， 请关注我们，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四个个人的小红书，我们四个也都会在小红书上有一些活跃的发表